好了，今天我们来翻到马太福音八章二十三到二十七节。马太福音八章二十三到二十七节，今天的讲到的主题是风暴中认识神 ，Knowing God in Adversity。风暴中认识神。马太福音八章二十三至三十一节，耶稣上了船，门徒跟着他，忽然海上起了狂风，甚至船都被波涛淹盖，但耶稣却睡着了。他们走来把他叫醒，说：主啊，救命啊，我们没命了。耶稣却对他们说：小信的人啊，为什么害怕呢？他就起来斥责风和海，风浪就平静了。众人都惊奇，说：这是什么人？连风和海都听从他。在这里的时候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有时候我们可能有一个的错误的观念，有一些时候我们信了耶稣的时候，后来我们决心，有些人不是一开始就决心，是后来他信了耶稣之后，他决心说我要跟随耶稣。 I decided and I will that I will follow Jesus。 所以当他们这样决定的时候，他们可能会觉得以为就是他们的一生就会开始风平浪静，一帆风顺了。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要告诉你们的是，就是圣经从来没有这样的应许我们。 The Bible has never said so that once you will, that you decide to follow Jesus, your life will be at peace and everything will prosper. 从来都没有。所以有时候当你决定要跟随耶稣的时候，反而你会遇见你从来没有看见的风暴，从来都没有看见过的。那圣经应许我们什么呢？圣经就应许我们，当我们遇见风暴的时候，上帝与我们同在，上帝不撇下我们，他也不离弃我们。这个就是基督教所要教导的一个的真实的真理。我们信耶稣不是一帆风顺，我们信耶稣也不是风平浪静的，信耶稣是会遇到风暴的。在遇到风暴的时候，上帝他应许什么？应许他不撇下我们，他不离弃我们。所以在生命记三十一章六节说，你们要坚强勇敢，不要害怕，也不要因他们畏惧，就是因为他们有仇敌啊，所以他们不要因他们畏惧，因为耶和华你的上帝与你同去，他绝不撇下你，也不离弃你。这就是上帝给我们的应许。同样的，在新约里面，在希伯来书十三章五节里面也这样的提到，其实有多处的经文都一直在的强调说，上帝不撇弃我们，上帝一定看顾我们，上帝一定与我们同在，虽然我们在风暴中，但是他爱我们，他了解我们的苦楚。所以在希伯来书十三章五节里面说，你们为人不要贪爱钱财，要以现在所有的为满足。很常有时候的风暴是不必要的，是因为我们贪爱钱财，结果不必要的苦难就临到我们了。因为我们觉得我们很穷，结果我们很苦，但其实我们不是真的很穷了，很穷，真正很穷的人是很少的。因为上帝亲自说过，我绝不撇下你，也不离弃你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当我们遇见风暴的时候，我们决心跟随耶稣基督的时候，然后我们遇见风暴的时候，上帝应许他不撇下我们，他也不离弃我们。唯一的时候上帝离弃我们，撇下我们，不再理我们的时候，是当我们的心，当我们丢弃上帝的时候。在列王历代下十五章二节的时候，你就看到亚撒利亚就是有一个的有一个先知叫亚撒利亚，就出来迎接亚撒就是一个的王，对他说，亚撒和犹大便雅米所有的人，就是当时候以色列的所有的人，请听我说，你们跟随耶和华，耶和华就和你们同在。所以先知说，你们跟随耶和华，耶和华就和你们同在，你们寻求他就给你们寻见你们离弃他，他必离弃你们。所以当我们的心不向着神，我们离弃神的时候，此时的时候，上帝就会很可能会离弃我们。但是真正蒙上帝拣选的，蒙上帝所爱的， 虽然有一些基督徒暂时他们离弃上帝，上帝会管教他们，再把他们带回来的。哦，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在整个的事件里面，我今天主要教导在风暴中认识神里面有三个功课我们要学。第一个的功课就是与基督同在的时候也是会遇见风浪的。When you are with Christ, you will also meet with adversity. 与基督同在的时候，你也是会遇见风暴、风浪。所以在马太福音8:23说，耶稣上了船，门徒就跟着他。那时候、耶稣就要坐一艘的船，他要到对岸去、我给你们看照片哦。这就是现今、当时候以色列的地图。今天你去以色列的时候、这个以色列还是没有改变啊，下面就是那死海啊，死海就是你一跳下去，你不用游泳，你就一定浮上来的，因为它的盐分太过高了。上面啊那个的箭头，那个就是加利利海啊，这个加利利海的啊面积大概是新加坡的一半啊，一个湖啊，但当时候的人就称它为海啊，其实它是一个湖，因为它不是完全是咸水的，它是淡水的。是一个湖，大概一半的一个的新加坡的一个面积。所以耶稣就要坐船啊，从西部他要往东部过去哦，所以门徒就跟随他啊。今天这里就你就看到这个是今天的加利利海啊，这边的一个旅游胜地啊，然后这是晚上的加利利海啊，啊美吗？你们要去吗？但是去那里很贵哦。这是当时候今天、这个船不是以前2000年的船，不可能会留到今天，一定腐烂的。但今他们就、接着考古学，他这些他们就 研究，然后他们 就制造了一艘的当时候他们、平时经常用的一艘的小船。所以很可能耶稣所承载的和门徒所坐的船就是一艘这样小的船。所以当时候大多数的船都是这样的面积啊、你看就是不大了啊。结果如果你要遇见在坐了这么小的船，然后你要遇见风暴的时候，是很恐怖的一件事情啊，会比那个罗勒coaster还恐怖。因为罗勒coaster你知道你怎么都不会掉下去，这个你坐上去风暴来的时候你可能会掉下去的。在加利利海，在现代里面的历史当中，加利利海里面当他们遇见风暴的时候，那整个的海可以起到 3 meters high 啊， 3 meters 是中文什么？三米高、然后才打到 海岸上，所以是很恐怖很恐怖的一件的事情哦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今天恩怨交汇就好像这艘小船一样，我们就沉在这个小船里面、我们很小，没有教会像我们这样小，有了可能有，但是我要问的问题就是，如果有一天我们就像这艘小船一样，我们遇见风暴的时候，我们怎么办？我们的回应是怎样？这是我们要思考的问题。我们的回应是怎样？我们会如何的反应？同样的，在你们的生命中，你们可能所拥有的一切好像一艘小船而已。你所拥有的可能只有这么一点点的钱，你所拥有的可能是这么一点点的东西而已。那结果风暴来的时候是不足以抵挡风暴的，这样结果你怎么办？你怎么的来回应呢？所以在马太福音里面，这里马太福音24节的时候，你就看到什么？忽然海上起了狂风，甚至船都被波涛遮盖，但耶稣却什么？睡着了。哇，耶稣睡觉了啊！因为耶稣那时候可能太累啊。上帝是不睡觉的，但耶稣睡着了，因为他是人，他也是神，他侍奉了劳累，然后结果他睡了。所以在24节的时候，你就看到当耶稣与他门徒同在的时候，结果就起了狂风，甚至船都被什么波涛这淹盖了，就水一直不断的打进去，就很可能门徒就一拼命，如果有桶就拿桶，就一直拼命倒水，有手的就拿水浆，就拼命的泼水出去，那结果后来发现不可以了，糟糕了，要死了，要亡命了，结果他们就感到害怕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当你认为你跟随耶稣，耶稣与你同在的时候，凡事就一切顺顺利利哦，凡事就天下太平，风平浪静。我告诉你，这个是异教人的想法， This is a pagan idea. This is not a biblical idea. 这是一个异教人的想法。就异教人说，我拜你，你给我平平安安、顺顺利利，我就买一只鸡给你。你不听话，我明天换一个更大的啊。然后你给我凡事顺利、平平安安啊，你听话，我就买一只猪给你，不然明天我就送你回去啊。这个就是异教人的想法。但真实的上帝是，当你跟随他的时候，你是会遇到风暴的。上帝确确实实的告诉我们，我们是会遇见风暴。遇见风暴的时候，他应许他给我们足够的力量来度过一切的难关。这个就是我们的上帝。所以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当有一次有一个的年长者，你知道年长者要信耶稣很难的。啊，我的爸爸妈妈到今天还没有信耶稣，虽然他的儿子，他唯一的儿子。我没有姐妹，我没有妹妹，我没有姐姐，我没有弟弟，我是独生子，我做牧师，我叫他们信耶稣都很难了，你知道吗？所以你们知道，你们要叫你们的父母信耶稣，他们要越过很大很大的障碍的，是要很长很长的时间的。所以，当有一个年长者，他们有一天他信了耶稣，后来他要洗礼，洗礼不久之后啊，我就知道一件事情发生了，结果哇，我说我马上就冷了下来，他中风了，洗礼不久后中风啊。所以我心中我说，糟糕，上帝啊，神啊，你让这样事情发生，他的信心会不会动摇？他会不会说不再信耶稣了？哦，不洗礼还不用紧，一洗礼就中风，哇，这个上帝哪里可以信？哇，是不是我得罪了以前的神明？所以啊，结果今天我洗礼，然后我中风，但后来感谢上帝哦，这位的老弟兄他洗礼之后中风之后，他抓着上帝抓得更紧啊，啊，他更坚持的要信耶稣哦。所以在重生一个基督徒，当他被重生的时候，他有了一个的信心的时候，他就与上帝有了这样的一个关系，以致他遇见风暴的时候，一个真的基督徒会抓耶稣抓得更紧。他不会因他遇见风暴而他放弃耶稣，这个是你在异教人当中是看不到的。异教人他们看见他们的神，当他们的神不保佑他们的时候，他们就换神啊，所以这个换成一个更大的，一个就换成三个，三个就换成更多。我怎么知道这一些呢？因为我以前也是这样的。所以重复重点，就是当基督与你同在的时候，我们也是会遇见风暴的。上帝没有应许我们风平浪静，他应许我们足够的力量度过每一天每一次的风暴与难关。所以我们继续看，在25节的时候，你就看到他们走来吧，把他叫醒说，主啊，救命啊，我们没命了。你们知道吗？在整个第二个的功课，我们要学习到的是什么呢？就是在遇见风暴的时候，你要寻求谁？这第二的功课就是在你遇见风暴的时候，你要寻求耶稣，你要找主。你知道，在整个的船里面哦，里面其实最能干的就是有四位的船夫，不是船夫，他们是渔夫。在耶稣的门徒里面，他十二个门徒里面有四个是职业。渔夫，他们打鱼的，每天都要出海的，所以要论划船也好，起帆也好，论就是要渡过海面上，这四个门徒是最厉害的。他们是谁呢？彼得、安德烈、约翰、雅各。但就在此时的时候，我相信他们是从来没有遇见这样的风暴，结果他们都一通的喊，主啊，救命啊，我们要没有命了。所以他们在当时候，他们对耶稣的认识还不是完全的，所以因为耶稣他停止了整个的风暴之后，他们结果惊讶，这个人是谁？连风都要听他的命令啊！这个人是谁？所以他们对耶稣的那个认识还不是很完全的，但是在他们的潜意识里面，当他们遇见整个的灾难的时候，他们就感到害怕的时候，结果他们就找一个木匠，那个木匠是谁？就是耶稣。耶稣在他传道之前，他是一个木匠，因为约瑟是一个木匠，所以耶稣做了木匠，做了大概很多年，然后后来耶稣知道时间到了，他就要出来，他要宣告他就是那要来的拯救者，那要来的弥赛亚。所以这所有的门徒里面就跑到耶稣把他叫醒了， 他说起来，你要不起来，主啊，我们要没有命了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当你遇见风暴的时候，你遇到谁？你去找谁？你很可能有很多的才干，你 很可能有很多的智慧，你很可能有很多 的方法，就好像那个渔夫一样啊，我身经百战的，这个海我是每一天都在海上度过的。但是遇到真正的风暴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你这一切都不能帮助你，这一切都变成没有用了。结果你遇到的是什么危险？所以结果他们就找了耶稣了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在旧约里面也有同样的事件的记载哦。在旧约里面有一个的先知叫约拿，约拿这个的先知，他当时候他也遇见这个的风暴，结果他怎么为什么遇见这个风暴呢？因为他要逃避上帝哦，他要逃离上帝，因为上帝叫他往他市去，而不是叫往尼尼微城去，结果他往反方向，他逃避上帝，他躲避上帝，他逃离，结果他就上了一艘船啊，上了一艘船的时候，结果上帝就使他遇见风暴。有时候我们遇见风暴是因为上帝要我们拦阻我们，有时候我们遇见风暴是因为上帝要我们悔改，有时候啊，不是每一次，有时候是因为我们跟随耶稣的时候我们也会遇见风暴。但约拿这位的先知在旧约里面，他遇见风暴是因为上帝要他悔改，上帝让他遇见风暴是因为要拦阻他。所以你在约拿书一章三节的时候，你就看到，可是约拿起来要往他市去躲避耶和华，他下到约帕，找到了一只要开往他市去的船，他给了钱就上船，要和他们同往他市去，离开耶和华啊。其实约拿他是知道他永远是躲避不了上帝的，但是为什么他坐船呢？因为上帝要他往东去，他偏偏往西去，这样上帝就没有办法叫他过去了。人是没有可能躲避耶和华的，没有可能逃避上帝的。所以当一个人要逃避上帝的时候，他很可能就像约拿一样很累，结果睡着了。因为你当我们躲避上帝，我们不听上帝的话的时候，我们要与上帝抵抗的时候，那个脚筋是很累很累的。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抵抗过，我尝试过抵抗过上帝过，上帝叫我做的事我不要做，我偏偏就是不要做，那结果弄到我心灵很疲惫，身体也很疲惫，没有办法躲避上帝的，没有办法躲避上帝要我们所做的事情。但是约拿就偏偏这样做了，他就偏偏坐船往反方向而去。然后在第四节的时候，你就看到，但是耶和华在海上突然刮起了什么大风，于是海中狂风大作，船几乎要破裂了，水手都惧怕，个人向自己的神大声呼求，他们为了减轻船的重量，就把船上的东西抛在海里，可是约拿就下了船舱躺着熟睡了。他跟耶稣一样睡觉，同样的风暴，同样他睡觉了，但耶稣是因为他侍奉劳苦疲劳，他睡着了。那结果约拿是很可能就是因为他躲避上帝，他逃离上帝，结果他心灵身体疲惫，他睡着了，在大风暴里面他睡着了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哦，当约拿他在舱里面，那个船舱里面他睡着了，结果整个的所有的水手啊都怎样呢？他们就开始害怕了。结果害怕的时候，结果怎么办？就求神了，有神就求神啊，有什么就求什么。结果他们就开始向他们各自的神求哦，因为他们这些的水手里面可能是来自不同的国家，他们就各自的就不同的求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当你们遇见风暴的时候，遇见困难的时候，你向谁祈求？你找谁来决定你的问题啊？你讲的是很简单的，我告诉你哦，有一些人他们找上帝的时候，当上帝不马上听他们的祷告的时候，结果他们会怎样？甚至有一些基督徒洗了礼了之后，他们后来他们就跑到其他的庙里面拜拜。这是圣经很清楚禁止的，上帝很讨厌这个的事情啊。你看啊，在第五节的时候，水手都很害怕，各自向自己的神呼求。基督徒是 当你信了耶稣，你受了洗之后，你不能再向其他的神明祈求了，这是上帝所禁止的一件的事情，因为他是忌邪的，英文忌邪叫 jealousy， he is a jealous god， 因为他把你当成他，好像他的配偶一样，当你对他不忠的时候，你在什么，你燃起他的妒忌的之心，你使他什么愤怒，就好像你如果你结了婚，你知道如果我的太太很可能如果他跟我讲，他我给你戴了一个绿帽子，如果当天我把持不定的话，你很可能会做出很傻的事情，结果你看到每次你买晚报的时候，小报的时候，你当一个配偶，他给另外一个戴配偶的戴绿帽子的时候，结果另外一个人可能会拿菜刀追他，因为是什么，夫妻之间的关系是这么的密切，是一个约，是一个要求忠实的，所以当上帝拯救我们的时候，他也是同样这样的来看待我们的。所以在神给以色列人的实际哦，其实也对我们来说是很贴切的，是实实在在我们可以应用在我们身上的。在出埃及记20章3节至6节说，除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，不可为自己做偶像，也就是你不可以造一个偶像，也不可以做天上，你看你看天上你看到什么天使啊也好什么，结果你造一个偶像，那个是不可以的。地下有些人造牛，有些人造大象，然后造老虎，然后来拜，我什么都拜过，大象有拜过，大象好像还没有拜过牛有拜过，老虎有拜过，蛇也有拜过，什么都拜。地上和地底下水中的各物的形象你都不可以做这些偶像，不可以跪拜他们，也不可以侍奉他们，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上帝是忌邪的上帝。忌邪的意思就是妒忌，因为当他救了你之后，他把你当成他的配偶，然后结果你去拜其他的神，你寻求其他的神的时候，你使他发烈怒。所以当你这样做的时候，你拜偶像的时候，你不听上帝的话的时候，你就是什么，你恨他。所以上帝就说，恨我的我必追讨他们的罪，从父亲到儿子啊，直到几代，三四代，这就是我们的上帝。当你说你要决心信耶稣的时候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们不要说因为上帝不听你祷告之后，结果你跑去另外一边拜拜，你找一间我不灵了再找另外一间，反正这个上帝不要听我祷告，我找其他的神，结果你就使上帝发烈怒。上帝不听我们祷告的时候是有他的原因的，上帝不听我们祷告的时候是有他的时间的。所以我们身为基督徒的时候，你要明白在第六节的时候，上帝就说，爱我和守我诫命的，我必向他们什么，施慈爱直到千代。这就是我们的神，他要施慈爱于我们的，所以他降罚于我们的时候只是三四代，但他要施慈爱于我们的是直到什么，千代，直到我们子子孙孙当他们敬畏上帝爱上帝的时候都会赐福于他们的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当你遇见风暴的时候，你向谁求助？你可能现在遇见风暴，你遇见风暴的时候，你会不会是否会呼求主，或你会不会像门徒一样说，主啊救命啊，我没有命了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当有一些的人他们没有宗教信仰的时候其实每一个人都有宗教信仰，当一些人的人他们不去庙宇也不去教堂，什么地方他们都不去的时候，有这一种的人，其实他是很有宗教信仰。这一种的人他们的宗教信仰是什么呢？就是他们相信自己，他们的宗教是信仰是什么，靠自己。我以前就是也有一段时间也是这样，什么都不要信，靠自己。所以当一些人遇到风暴的时候，他们相信自己，依靠他们自己的时候，我告诉你有时候上帝怜悯他们的时候，使到这个风暴平静之后，结果这个的恩典会变成一个的咒诅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当他们度过这个难关之后，他们不会感激神的，因为他们认为没有上帝，结果他们会更加什么，相信自己，他们觉得上帝有没有上帝都不重要。所以很长的时候你会看到有一些的人，我曾经有一个的年长者传福音， 后来他就告诉我他一生所遇见的所有的苦难，结果他是要告诉我一个事情，小弟弟啊，你太年轻了，你不知道，我吃的盐比你吃的米多，我经历这么多的痛苦，我经历了这么多的患难，谁救了我？没有上帝救我，是我靠我自己的双手，靠我的智慧来行的。所以当他们遇见这些的风暴，然后他们依靠自己的时候，他们解决了这个事情的时候，其实是上帝怜悯他们。但上帝怜悯他们之后，结果就变成一个的咒诅，他们的心就会变成更加刚硬，结果他们会说没有上帝，没有，结果他们的宗教信仰是什么？他们信他们自己。你们知道在整个的海啸事件，日本的大地震有一个海啸的时候，有一个船在所有的船呢，不管大船也好小船也好，全部都被冲掉。所以有一个在日本有一个大船哦，很大的，好像游艇一样，结果它是在一个停在那个建筑物上面，被冲到那个岸上，然后在那个建筑物上面，结果听说好像他们要拿来做纪念馆，很大艘的船哦，在那个这个建筑物整栋的建筑物的上面所有的船都被毁坏了，但有一艘的船哦，在日本现在变成哇是很轰动的，因为这个的船夫哦，他一知道有海啸来的时候，他一看见海啸的时候，他就驾了那个船，他凭着自己的意念，他就开船往那个海啸的方向冲，哇！结果那个海啸来的时候，他就冲啊冲啊冲，他说哇这海啸很高，结果好像要完蛋了，之后我拼命的冲，然后我跟我的船说，跟随我的船这么久了，你要保住我，我们一起一同的来，我们一定行的。结果他冲过那个坡那个风浪，结果第二波又来了，他同样的他向他的船讲话，结果他相信他自己，然后又再冲破，结果他相安无事，他是所有众多船只里面唯一生存的，仅仅的那一艘的船，在他那个地区里面，哇！结果每个日本人说，哇，这个人这太厉害了，这个人太伟大了。就是要讲我们要有这样的信念，我们才可以自救。结果我告诉你，你要这样的人信耶稣是很困难的。当上帝怜悯一个的人的时候，当我们使用我们的才干，使用我们的一切，我们突破一切的时候，我们往往有时候看不见上帝，我们看见的就是自己。结果此时的时候，人就会更加信赖自己，结果他就说世上没有神，没有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当你们遇见危险，你们遇见困难的时候，你们寻求什么？你们寻求的是谁？我不是说你们不可以用你们的方法，用你们的智慧，用你们的能力，用你们的境界，都要用，你们要积极，你们要努力。当你们在使用这一切的时候，你们真正心里依靠的是谁？真正的基督徒会知道，凡是遇见风暴的时候，唯一能拯救我们的就是上帝。我们来继续看第三个的重点，在第26节的时候，耶稣却对他们说，小信的人啊，为什么害怕呢？他就起来斥责风和海，风浪就平静了，众人都惊奇说，这是什么人，连风和海也听从了他。在这第三个的重点里面，你会学到一个的功课，就是在度过风暴之后，你会对耶稣更加的认识。很长的时候，我们就像这些的门徒一样，这也包括我，当你遇见真正的风暴的时候啊，你很长的时候你都会害怕的，很少人会像约拿先知一样他不害怕的，他甚至说你把我丢进海里面，我是不害怕的。但是我们很长的时候，我们就像门徒一样，因为我们信心不足，因为我们对神的认识还不彻底，结果我们遇见风暴的时候，我们都会什么害怕。所以耶稣他一起来的时候就告诉他们什么，小信的人， You of little faith, why are you so afraid? 你们为什么的害怕？所以约拿先知他是不害怕的，他遇见风暴的时候，船手把他叫起来的时候，你知道他说什么吗？在第九节他说，在约拿书一章，我们读一章八节到第九节，他们就对约拿说，请告诉我们这场灾祸临到我们是因谁的缘故，你是做什么的，你从哪里来，你是哪一国的人，哪一族的人，约拿就起来回答说，我是希伯来人，他是犹太人，我敬畏耶和华天上的上帝，
啊，
就是那造海洋和造陆地的。哦，你看他是不害怕的，在风暴里面说，我是敬他在逃避上帝，他不顺服上帝，但是他会说什么？我信上帝，那造天地的主，造天地的那创造者，造天和地的那位的上帝，他不害怕。啊，但是门徒他们害怕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当我们害怕的时候，因为我们很长的时候因为抓不住东西，当你抓不住东西的时候，或者你不能控制你周围的环境的时候，你就会害怕。当你发现你的那艘船是很小的时候，你的资源很小的时候，你会担心，你会害怕。而最令人害怕的你知道是什么吗？你知道遇见风暴，可能你们遇到的风暴不多，呵呵，是不是太好命了？当你遇见风暴的时候，你最令人害怕的就是上帝好像耶稣睡觉一样。上帝会不会睡觉？不，上帝是不会睡觉。但有时候我告诉你，有时候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经历过，有时候好像祷告的时候，上帝好像默默不无声，上帝好像不回应我们，上帝好像不跟我们说话。就在此时候是最令人害怕的。所以诗人他在诗篇44篇23节，他说，主啊，求你睡醒，主啊，求你睡醒来，为何竟睡呢？求你醒起来，不要永远丢弃我们。你为何掩面不顾我们所遭的苦难和所受的欺压？我们的性命浮于尘土，我们的肚腹紧贴地面。求你起来帮助我们，凭你的慈爱救赎我们。所以诗人当他们遇见这个的困难的时候，他发现上帝不听他祷告的时候，他祷告说，主啊，求你起来，求你睡起来。不是说上帝会睡觉，上帝是从来不睡觉的，他不像我们一样，上帝是不打盹的。但结果他说，主啊，你为何睡觉？意思说因为上帝不听他的祷告，所以他说，上帝啊，你起来，你起来，你起来听我的祷告，起来听我的呼求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当一个的人当他遇见真正的风暴的时候，有时候最难过的时候，最痛苦的时候，最困难的时候，就是因为上帝不听我们的祷告。而就在此时的时候，我告诉你不要灰心。很长的时候上帝听我们祷告的时候，是要当我们真的好像门徒一样说，主啊，我要死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用尽方法了。当你的方法，所有的方法都用尽的时候，你说完蛋了。很长的时候上帝就为你开路了。为什么要这样？这是我们很多人的经历。很长的时候就是走投无路，真的是没有路可以走的时候，上帝才开一条的路给我们。哇，祷告之前祷告的半死，然后跟弟兄姐妹分享了一同的祷告，用尽了方法，找了很多的方法，有方法就找方法，有罗帮就找罗帮，有怎样就怎样。结果没有方法的时候怎么办？结果很长的时候，我告诉你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是我们众人的经历，就是很长的时候上帝开路的时候，是当我们用尽一切的方法，我们走投无路，结果我们说好了，上帝你要这样就这样的时候，结果上帝就开了一条路。或者有时候是当我们说，上帝啊，我们顺服你，我们顺服你的时候，结果上帝就开路了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在每一次的风暴里面，我们会更加的来认识神，他是眷顾我们，爱我们。当我们真正走到走投无路的时候，上帝开我们的路的时候，结果你会很喜乐，因为你那时候你会真正的发现，靠人是没有用的，靠自己是没有用的，唯独是靠耶和华上帝，他为我们开路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当门徒他们还没有真正的认识耶稣的时候，他们找了耶稣，耶稣帮助了他们之后，他们后来就惊奇啊，整个的风都平静了，耶稣平静了整个的风，后来众人都惊奇，他们说这是什么人，连风和海都听从他，这个人是谁？这个我们的老师，这个我们所称为的夫子，这位众人所称为约翰，施洗约翰所称的弥赛亚，他是谁？连风海都听他的命令。因为耶稣一说停止的时候，风就立即停止了。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很长的时候你要认识耶稣哦，不是借着讲道。很长的时候你真正你生命中要认识耶稣，也不是通过主日学。你真正要认识耶稣，也不是买一个系统神学你就以为你认识耶稣了。你看完两三本的系统神学之后，你上了很多的主日学，你听了很多的名牧师讲道之后，你真的认识耶稣吗？未必哦。直到你真正的遇见风暴的时候，你遇见风暴，你看到上帝怎么的带领的时候，结果你才每一次的风暴里面，你就更加的来认识耶稣。这个叫 real practical 啊，这个叫 practical。 你去 polytechnic 的时候有 theory 还有 practical， 所以在你的生命中有 practical 的时候，就是实习的时候，上帝就会在你的生命中塑造你来认识你。很长的时候，一个的人他信耶稣的时候，也是要需要一些的经历的。所以你不要以为我们口才很好，你讲了那个人就一定要信耶稣的，不是的。有些时候你是要让那一个的人哦，上帝在那一个人的生命中哦，塑造他，改变他的环境，改变他的周围，让他来认识耶稣哦。所以后来在约拿在旧约的时候，约拿这个的事件里面，那所有的水手因为约拿被投入海里面的时候啊，因为约拿说你把我丢下去，因为上帝讨厌 上帝要追我啊，上帝因为我反对上帝，我逃避上帝，你把我丢进海里，海一定停止的，风暴一定停止啊。你看约拿是很坏蛋的哦，他情愿死他都不要顺服上帝的。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这样啊，你们会这样我也不惊奇，因为约拿也是这样。很长的时候基督徒是很不听话的，上帝明明叫你这样做，我死都不要啊，真的是死都不要，所以他就丢进海里面，丢进海里结果风暴就停止了。一停止了之后，结果啊，你就看到所有的水手啊，在十五节的时候，约拿书一章十五节，于是他们把约拿抬起来投在海里，怒涛就平息了，那些人就大大敬畏耶和华，向他献祭和许愿。就通过这个的事件里面，结果那些水手都信了主，敬拜上帝。很长的时候信耶稣，认识耶稣是需要经历的，需要我们在风暴当中经历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总结今天的教导，在风暴中我们认识神。当你跟随耶稣的时候，耶稣与你同在的时候，你也会遇见风暴的。在你遇见风暴的时候，你要更加的紧紧来抓住耶稣， because that is the only way. Okay. God wants you to know him personally in adversity. 无论你在家中遇见了什么的光景，在公司里面遇到什么的困难，在你的生命中遇到什么的困难，你遇见风暴的时候，你要紧紧的抓住耶稣，信靠他。在整个的风暴事件之后，我们会更加的来认识他，因为他是那眷顾看顾我们的神。我们用一段的时间，我们各自的向神祷告祈求。将来如你们信耶稣了之后，你们遇见风暴，你们不要惊讶。当你们遇见风暴的时候，要紧紧的抓住耶稣，等候他啊，把好像诗人所说的把上帝叫醒一样，是求神不来纪念我们，求神来眷顾我们，为我们开路。我们此时我们用一段的时间，我们各自用心灵，我们向神回应了。你用你的心，你向上帝说话，他听得见，因为他是上帝。我们每个人，我们安静我们的心，我们向神呼求。凡是在苦难当中的，凡是在迫害当中的，凡是在危险当中，在风暴当中的，你们的心都要紧紧的抓住神，向神呼求，向神呼喊，向神求恩怜悯，求恩典啊，直到风暴结束。我们一同祷告。天父上帝，帮助我们坚固我们的信心，以至于当我们遇见风暴的时候，我们不会离弃你，以至于我们在我们的困难我们的苦楚里面，我们真的要不断的抓住你，因为你才是那真正能抓住我们拯救我们的上帝，因为你是创造天地万物所有主宰一切的上帝，你是那至高者， 你是至高的上帝，我们求你真的坚固我们，每一次当我们遇见风暴的时候，加我们信心，加我们力量，加我们依靠的心，当我们度过一切的时候，教导我们的心来更加的认识你，因为你爱我们，你拣选了我们，你帮助我们，也拯救了我们。我们谢谢你祷告，听我们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。